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在昨天，我们刚刚讨论了司法机构的不作为，川普难以指望的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话音未落，马上就有关于联邦最高法院的猛料被抖出来了，而且呢，还真应了那句成语啊，叫做"祸不单行"。猛料呢一爆呢，就是两个矛头呢，是直指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那么这个事件啊，它是继德州诉讼被驳回之后，最高法院这个公平严明维护正义这个形象遭受第二次的重创了。如果说在德州诉讼的这个事件中，民众对最高法院还只是感到失望的话，那么昨天关于罗伯兹的这个丑闻，可以说是让大众对曾经视为正义化身的最高法院达到了鄙视唾弃的程度。好的，今天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看看早就被一些华人朋友看穿的这个伪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第一个猛料呢，是来自于林伍德大律师，他在昨天下午1点过呢，贴出一条推文，这个推文大概意思是这么说的，在8月19号的电话交谈中，约翰·罗伯兹大法官表示，他将确保这个混蛋永远不会连任。罗伯兹与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进行了电话交谈，讨论如何努力让川普被投票淘汰。这个推文当然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了，而且呢，这个并不是林伍德第一次爆出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兹的猛料了。此前林伍德就曾经有发推揭露说，他怀疑乘坐那个私人飞机飞往爱泼斯坦私人小岛那个乘客名单上面的约翰罗伯兹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那么这个爱泼斯坦呢，它是臭名昭著的长期性侵未成年人的纽约的犯罪大亨啊，它拥有一个被称为娈童岛的岛屿，经常呢邀请一些名流人士到该这个场所呢去放纵。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爱泼斯坦他在被捕后呢，仅仅一个月就被发现死在监狱中，一度是轰动整个美国的传媒界了。林伍德他在上一次的爆料呢，还只是针对着罗伯兹这个个人的道德犯罪问题，但是这一次他爆出罗伯兹的通话内容呢，可以说是直接涉及到呢美国司法高层涉嫌卷入政变的最深的一块黑幕了。尽管林伍德呢没有透露他的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哪儿，但是呢他随后很快又发文说，我的关于罗伯兹和布雷耶法官的声明的文件已经交由几个第三方处理了。也就是说呢，他对自己发布的这个信息是负完全的法律责任，这几个第三方呢不排除就有某些三字头的机构在里面了。罗伯兹啊，他与爱泼斯坦这一类人渣呢，他们有这种共同癖好的人物，与他对话的这个布雷耶大法官呢，则可以说是比尔·克林顿提名的典型的所谓的自由派的大法官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美国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政治要保持中立的。每个大法官在接受提名的时候呢，他都会努力的去证明自己不会持党派或个人立场，就是所谓的那个反对司法能动主义。那么罗伯兹和布雷耶的这个通话被曝光呢，说明他们两人事实上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党派的倾向，已经丧失了大法官最基本的立场原则，所以林伍德才公开的呼吁他们两个人应该辞职。而另外的一个与罗伯兹有关的猛料呢，其实是几天前在12月14号就已经被披露出来了，但是昨天罗伯兹成为焦点人物之后呢，这个信息他才真正的引起大众的关注。那么这个爆料呢，他是直接披露了德州诉讼为什么会被最高法院拒绝的一个内幕。这个爆料呢，它是来自于 C-SPAN， 就是叫做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这家媒体他们转播的一次政府的听证会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啊，一位证人他正在转述另外一个法庭书记员的话。这个书记员呢，他听见了大法官们讨论这个德州诉讼的情形。证人说啊，是罗伯兹以及几个自由派的大法官阻止了其他法官接受德州诉讼案的这个决定。那么根据这个书记员的书面证词显示呢，大法官们在闭门会议中爆发了非常罕见的高声的争吵。 以至于证人在大厅里就能够听见他们的叫喊。他说他听到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在大喊说，如果我们审理这个案子，你能为暴乱负责吗？不要告诉我布什和戈尔的案子，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暴乱，你忘记了你在这里的角色是什么。尼尔，我不想再听那两个初级法官说什么了，我将告诉你们怎么表决。那么这里罗伯兹提到的这个尼尔呢，他指的是另外一个被视为偏保守派的大法官，名字叫做尼尔·戈萨奇的。那么这个证人他听到保守派的这个托马斯大法官就说了一句话，这么说的，约翰，这是民主的结束。到最后啊，当大法官们离开这个讨论的房间的时候呢，罗伯兹自由派的大法官和这个卡瓦诺都带着大大的一个微笑，而阿利托大法官和托马斯大法官呢就明显的很生气，而戈萨奇和新任的这个巴雷特大法官呢则是面无表情。那么这份证词啊，它就再次清楚地显示出左派在这一次舞弊政变的过程之中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了。他们就是用暴力来作为筹码，对相关人员去进行恐吓与讹诈的。这种恐吓呢，它不仅仅是针对其本人，也包括针对其亲人家属，甚至还可以扩大到针对与对方同属于一个阵营的人群。这个当然可以说是典型的这种强盗黑帮的逻辑了，对吧？你不满足我的要求，那你就等着打砸抢、纵火，甚至是杀人这样的事都会找上门来。这些年啊，左派就是靠着这一手横行无忌，和那个狄东升他洋洋得意的自我曝光，用了那个电影《教父》中的这些手法来达成他的目的呢，可以说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而这种黑帮手法它能够说屡屡的得逞，与这些被威胁对象的软弱呢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川普总统啊，在德州诉讼被驳回以后就发推说，这些大法官们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还真是一点都没有说错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这个罗伯兹他的话很直接，他说我们如果审理这个案子就可能引发暴乱。这个说明什么呢？他只能说明大法官们都非常的清楚，只要接下了这个案子，判决就不会有其他的结果，德州是必赢的一方，所以呢，左派一定会发起暴乱。那么为什么他们敢拒绝这个案子而不用担心会出现暴乱呢？因为他们都知道保守派都是遵纪守法，他们不会乱来的。所以呢，整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我们看到它完全偏离了司法最基本的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而是在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判决。虽然我们看到这两个爆料呢，它都显示出罗伯兹是破坏司法公正原则的一个始作俑者，但是呢，它的负面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也就是在昨天啊，鲍威尔律师又发出一条推文说，最高法院的电子档案系统呢显示，他提交的关于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这两个州的诉讼的紧急请愿书呢，是被缓慢的安排要求这个被告州的州政府在明年的1月14号才能够给出这个回复，而他在周五提交的紧急请愿书已经被拒绝了。1月14号，大家想想它是什么概念？我想大家都看清楚了。到那个时候才由被告来给出一个回复，那么要等到最高法院启动整个审理的程序，它很容易就拖过1月20号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缓兵之计了。罗伯兹呢，他正在利用自己在最高法院的地位，阻断川普的这条法律诉求之路。当然，一个客观的现实情况是，无论川普团队啊在各州他发现了多少的证据，履行了有多少的法律的程序，那么这个地方法院他要么就是驳回，要么就是不接，因为谁都不想也不敢来接手这样一个天字第一号大案，所以呢，这些案子他最终都是要汇总到最高法院去的。然而我们看到在昨天有关最高法院的这三条重要的信息，它其实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所有的人，川普不是秋菊，他要的这个说法最高法院几乎是肯定不会给他了， 也就是说，川普在民线走路的两条腿之一，就是最高法院这根线呢，已经是指望不上了。那么剩下的另外一条腿呢，就是通过州议会来否决拜登选举人票这条路呢，我们客观的说，不能说他没有一丁点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呢，的确也是只有那么一丁点了。早在12月13号的时候啊，就有两位参议员有公开的表示说，他们不排除在1月6号的这一天对争议州的选举结果提出挑战。那么这两位参议员呢，是名字叫做南德·保罗和参议员罗恩·约翰逊，是他们俩。而我们都知道啊，更早的时候已经有至少一位众议员叫做布鲁克斯的，他也表示说自己将会来发起这个挑战。那么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了，对吧？但是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还是需要理性的来看待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想要在州议会来夺回选举人票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在14号的时候，各州已经进行了这个选举人的投票了。所以呢，川普夺回六大摇摆州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在1月6号的时候，在国会认证的这一天来举行。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如果说当天有至少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在当天就是就某个州的选举结果来发起挑战，那么两院就必须要进入到一个辩论的环节，时间限定是两小时，两小时之后他们就要各自进行一次投票。如果说两院都一致同意这个挑战是有效的，那么这一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将会被废除了，两个选举人，两个候选人谁都得不到。如果说两院的意见不一，那么这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将仍然是被视为是有效的。那么这条路啊，它的难度在于哪儿呢？它就在于挑战的目标至少要有达到三个州，它才能够确保拜登的得票低于270票。而且啊，这个挑战之后它能否获得两院顺利的通过，这个本身就是难度极大的。他即便是达成了这个目标，他也只是把这个程序拖入了下一步，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全变选举的环节。那么全变选举呢，它就是指那个一州一票来选出总统。那么共和党呢，它名义上是掌握了有26个州，刚好过半，但是呢，很难保证不会有倒戈的出现。就像那个乔治亚州那样，对吧？我们看到州长啊、州务卿他都是共和党的，但是他们早就与民主党已经是联手起来闷声发大财了。这样的事情恐怕是不止这么一个例子的。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在此前的节目中啊是曾经有过详细的讨论，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查看一下。总之呢，就是一句话，国会挑战这条路呢，它基本上已经不是路了，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峡谷走钢丝，而且呢，你只有一次机会，也许没有这个任何的保险绳，稍有一个风吹晃动，随时都可能跌落万丈深渊。也就是说啊，这条路也是很难指望得上的。川普他自己曾经说过，如果国会选举人投票的结果是他输了，他会离开白宫。如果说他就这么的出局了，那么谁来还给美国人一个公道呢？谁来恢复他们对宪法的信心呢？包括对美国未来的信心呢？很显然，川普如果要兑现他在此生最重要的演讲中说的那个承诺，就是他要恢复民众对宪法的信心，那么他就只能够在1月6号前来解决这一次政变危机。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讨论的重点就必然的会转入另外一根线了，就是国防部的这根暗线。那么就在今天呢，国防部就闹出了一个大动静，几乎是瞬间就传遍了整个网络，可见大家的关注度有多高了。这个事件的源头呢，是 Axios， 就是这家媒体呢，它在今天上午爆出了一条独家新闻。这个标题一看就很劲爆的，它是这么写的，五角大楼停止拜登过渡期简报会。那么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它大概是这么说的，在昨天晚上，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呢，就突然命令整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取消预定的与拜登团队的过渡会议。 那么这个决定是震惊了五角大楼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他们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促使米勒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也不确定川普总统是否批准了。然后呢，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就出面来说明，说这个只是因为很多高级官员啊，日常的工作很繁忙，再加上又过渡团队的会议要求太多，所以呢，导致负责过渡会议的工作人员负担太重，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那么刚好圣诞假期是即将到来了，因此国防部呢，只是把这些过渡会议的日期呢，推迟到假期之后再来重新安排。那么这位官员他还以非常官方的这样的用语在最后来总结说，我们仍然是致力于进行富有成效的过渡。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呢，这样一条新闻它当然是就备受关注了。从新闻的内容看呢，似乎没有啥特殊的。美国人最重大的圣诞节到来嘛，大家都要休假两周，明年就是新年新开始了，万象更新，其实都很正常，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围绕着这个消息，在今天上午可以说是爆发了一场小小的信息战。川普就是2020年竞选战略的高级顾问，名字叫做斯蒂夫·科特斯的，他当即就有发推文赞赏说，拜登啊，他连低级别的安全许可都拿不到的，他向中共妥协了。但是呢，前国家情报总监名字叫做理查德·格伦内尔的，他呢也迅速的就出面来否认了，说这个消息不是真的。当前的五角大楼团队举行了比2016年更多的过渡会议，这些匿名消息来源有政治议程，而且绝对不是在分享事实。那么大家就看到了吧，这个舆论的效应它当然就会直接的反映到国防部去。于是呢，这个代理的国防部长米勒他就亲自安排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的大意是说，国防部呢将继续的提供必要的过渡工作和支持，国防部也从来没有拒绝或者是取消任何有关的会面，这一次呢，只是双方商定好的在假期之后来重新安排相关的过渡工作。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拜登的发言人叫做亚伯拉罕的，他在今天下午大概一点过的时候就反复的来表示说，双方没有相互商定有这个放假的计划，他们是非常希望过渡的会议可以继续的进行，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遭到了来自国防部的某些抵制，所以呢，他们要寻求推翻这个放假的决定。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吗？国防部在圣诞节期间正常的安排了这么一个放假，但是呢，它却成了一个罗生门的事件，各种说法都有，谁的说法是更可信的呢？当然我们呢是更倾向于国防部长的这个官方的声明，对吧？因为圣诞节大假呢是每年都要例行进行的一个安排了。虽然左派呢一直都在说叫嚣要取消圣诞节，甚至还一度的规定不能够去说圣诞快乐，因为这个不符合政治正确嘛。但是毕竟呢现在的总统呢还是川普，所以呢该过的节日呢是照样要过的。不能够说因为你拜登得了一个史无前例的8000万的选票，我们就可以给你搞一个特殊，对吧？那么更何况米勒呢，他在声明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两周呢还有更关键的工作是要聚焦于那个疫苗分发和抵抗这个 COVID-19， 也就是中共病毒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只有做好了这些工作了，才能够保证一个完美的过渡。所以我们就看到米勒他的意思是非常的清晰的，你们不是成天的都在嚷嚷这个防疫很重要吗？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先要处理这一部分工作，频繁的开过渡会议显然是不利于防疫的，对吧？等我们把这个防疫工作更加的完善了以后，再来和你们进行完美的过渡安排，岂不是大家都很安全都很开心吗？而且呢，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此前的这份澄清说明他也已经说的是很清楚的，说我们的员工啊已经都是不堪重负了，如果说要坚持开会，万一累出一个什么好歹来，谁来负责呢？所以呢，归根结底呢就是一句话，这个假呢必须放， 不放还不行。当然无论如何呢，拜登过渡团队呢，他们是休假也好还是被休假也好，反正呢，从现在开始，他们至少有两周的时间是无法接触国防部的任何的机密资料，也无法共同出席国防部的重要会议了。也就是说呢，这两周他就成为了拜登团队进入到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核心道路上的一段真空期。两周的时间，米勒他们已经可以说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防疫工作了。那么按照这个官方的预定日程呢，国防部长米勒他在今天下午3:30左右已经和川普进行了一次会面。而 CNN 的那个白宫首席记者，就是非常极端反川的那个阿克斯塔，这个人呢，他在下午大概1:30左右呢，发出了一张偷拍的照片，然后呢，写了这么一句话，说朱利安尼在白宫。这个话里话外呢，其实就透着一点紧张了。这条推文的下面呢，有一大堆这个各种各样的猜测啊等等，它都显示出来，就是拜登的支持者们似乎都感到比较紧张。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对吧？这个 Giuliani 呢，他刚刚从感染病毒中恢复过来，又遇到了这个圣诞节将至，他前往白宫去和川普等人来讨论一下防疫的工作，大家相互交流一下战胜病毒的这个心得体会，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以这些左派媒体呢，长期都在打击那个阴谋论，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吧？几乎所有揭露左派黑暗面的这些丑闻呢，都被他们说成是异想天开的阴谋论，说这些相信阴谋论的人呢，都是非常的幼稚，非常无知，是可笑的。那么这个阴谋论它几乎已经又成了他们这种万能的打人的一根棍子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国防部只是来放了一个圣诞节假期，Giuliani 呢，他到白宫和雇佣自己的老板，当然也就是川普了，他来见一个面，这个反倒成了一个大阴谋了吗？可见就是左派其实一向都是比较双重标准的，对吧？好的，下一周呢就是圣诞节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尤其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这个节日呢就更具有了非常特别的意义。我们不妨呢都放松下来，看看圣诞老人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点小小的惊喜。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各位周末愉快。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 Rumble 这个平台呢也开通了自己的频道，链接呢就贴在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之中。欢迎朋友们呢在 Rumble 这个平台上面观看分享，并且多多的帮我们推荐转发。我们下次再见。